诸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在世尊住世的时代，在这一个罗耶耆紫竹经言在这个金色在罗耶耆竹言金色，在那个时代呢他收了一位弟子，叫做这个恒伽达。那么这个恒伽达出家了以后呢听了佛陀的开示，那么就是心意开畅，然后就是说证了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即八解脱。那么在当时的那个阿舍世王呢，就请问世尊，那么这个叫做恒伽达恒伽达这一位呢，他过去世 是种过了怎么样的善根因为他示现了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投山不死，以现在讲就是跳楼吧，跳楼自杀不死，堕水不溺，跳到水里要自杀也不会溺死，然后食毒无苦无害，就是毒药也我们讲就是把毒药吃下去，把砒霜吃下去也不会中毒。那么箭射无伤，古时候没有枪，古时候是用箭箭也没办法伤他。然后最后呢又遇到了世尊可以得度就请世尊讲这个过去的这个因缘。好，我们今天就以这一位恒伽达当为故事的主题。我们稍微把这个是出自这个咸宜因缘经恒伽达言品第六里面的这一段这个故事稍微把经文稍微先念一下，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再来消文再来讲这个故事。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耶耆竹言金色，是时国中有一福相，福相就是宰相的意思其家大富，然无儿子，就是家里是很富有，但是没有儿子。时恒河边有摩尼拔罗天寺，就是有一个这个寺一个庙叫做摩尼拔罗天也算是个天神的这一个，古时候称这个某某寺某某寺，不是寺庙的寺但是就是也像一个小庙这样的地方有摩尼拔罗天寺，河土人民皆悉敬奉，时持辅相妄欲世所而导之言就是说那位大臣呢就是去那个摩尼拔罗天的这个寺去那边，古时候叫做是去请求祈求所以而导之言，我无子媳，曾闻天神功德无量，救护情深，能以其愿今故自归，若蒙所愿，愿是一子，当以金银教示天生，就是去那边请他说我听说神你这位天神功德无量能够照顾我们很多的这些人民，还能够让我们满愿，所以呢今天我来这边向你请求因为我没有儿子古时候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请你赐我一个儿子，那么呢我就会以这些古兽讲究金银黄金来跟你把你这个金身天神的身把你金装，同时以这个名香涂字神字，就是说用最好的香来跟你供养。但是后面加了一句，他这个祈求的很有意思，如其无厌当坏如庙，如果是说你没有感应的话，我要破坏你的庙。然后呢这一句很过分，混涂如生，就那个米田贡我们现在讲就是大便，然后用单位贡和丑陋 啊，用晒给你裹你的身躯了哈，就是说粪土如身。哦，意思说你如果没有赐给我一个儿子，啊，我就来跟你啊怄气就对了，我来破坏你的庙啊，用这个粪来弄在你的身上。啊，如果是说你慈悲啊，你很有功德哦，你赐给我一个儿子让我满愿的话，我用这个金银教示天身，就是我用这种黄金来给你供养。这说起来，你看这一个大臣也以现在话讲很过分哈、哦，他等于既然对这个天神呢，他也去威迫利诱哈、哦，好像你如果帮我的话，我就黄金来给你供养。你没有帮我的话，我就来跟你破坏啊。那么这个天神闻已啊，自私为言，此人豪富，力士强盛，挥斥环品。哇，这个来跟我拜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他是福报很大的人，而且现在这一世他官又当这么大，他不是普通人呢。但是得为其子，我得甚少啊，不能以厌。就是说赐给他一个儿子，我自己的这个福德功德还不够那么大啊，没办法让他满厌呢。但是厌若不果，必见匪入。这个厌如果没有让他满的话呢，他一定来跟我过不去。我这个想讲，好，我记得哈，我咱来讲了哈，譬如讲，伊即卖讲多一间姜，多一间丝哈，哦，足兴，啊，听讲像破晒顶，吼、哦，啊，拜谁还要再来上香呢？对不对？就表示你这个神很不灵啊！这个里面哈、哦，我们现在啊，因为这个佛法呢，啊，就是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哈，啊，三心同时一心了哈、啊。我们可以用现在看，前差不多我师父记得吧，哦，前一二十年前这个当中，有一段呢，台湾的这个大家乐很兴盛，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工啊、谈啊，生意很好，到处都是去求名牌的。哦啊，如果说有中了大奖，可以看到那一个哦，很兴旺。哦，有的去跟他用黄金装金身，哦，最好的香啊什么去供养。啊，很可怜呢。啊，有时候在那个水沟啊，哦，甚至那个淡水河啊，那个很脏的地方呢，哦。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那个被破坏的神像，有的被砍头，有的切手切脚啊，有的真的就是被丢在粪坑啊，就像这样，意思就是说、哦、我为了啊来求这个名牌，希望你保佑我中大奖，我就来跟你供养、啊、结果呢没有中了以后呢就还脸了啊。既然你想跟那个神什么关系，你把那神像拿去丢在厕所，丢到粪坑。但是呢我们众生就是这么无明。但是神呢，因为来讲啊，他还没成佛，他一般讲当然比我们这个人间的福报是大一点，所以他也是有他们的这个位阶。好像我们同样是金人，金人里面啊，或是我们说啊当警察就好，他也是啊，各有各的工作岗位，啊，虽然是啊最基层的啊，他是警察，哦，警政署长也是警察，啊，位阶不同，啊，三线四的讲的话啊，跟一线一的讲的话，有时候分量就不一样，啊，你说到了两线一的，啊，他有的就是有当那个主管了，就有点分量，哦，啊，你三线一的更有分量，他就像这样，啊，佛法没有离开世间，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天神也听到了，啊，因为这个我们古时候跟现在讲哦，也是有相同的这个共同点。共同点在哪里？就是说有些都可以分身哦，像我们那个马祖哈、哦，梅州马祖，他香火很盛啊，他虽然是道教的正神，但香火很盛。他香火很盛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叫做分灵，哎，很多他的这个庙。啊，这个庙里面都有供的是他，哦，就像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一样，哈、哦，啊，三十二应片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啊，那么在这个很多分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香佛的寺庙的时候呢，他们讲就是说 会有那个庙神哈，好像是住在那边的啊，等于是替那边啊，比如说替这一位主神在那边看家的哈，这一位啊，这庙神呢一听也糟糕了，哇，赶快就去报告他这一个寺庙的这个供的这个主神呐、啊，啊，就是啊这个庙神的父王伯啊，就是去报告了。啊，博这个摩尼拔罗天神，那么他这个主神呢，这个摩尼拔罗呢，一听，哎，不行呢，其力不办，就是说我嘛不告他了，对吧？我有的才现在人有的还什么去求什么希望，要么就不生，要生就生双胞胎，哦，然后怎么样一男一女，哦，龙凤胎，省得以后再麻烦。你说哪一尊神敢随便答应你啊？啊，也没有那么简单吧，你总要有那个福德因缘吧，哦，啊，所以这个主神啊，这个摩尼拔罗啊，哎，一听，哎，我的力量也不够，哦，他好像刚刚讲的一级哈，啊，把啊两仙一的就是报告三仙一了，啊，报告这个毗沙门王，这个毗沙门王照讲他已经是这个福德功德比较大了。但是毗沙门王一听，嗯，也不是我的能力就能够让他有个儿子哦。那我们怎么办？当欲天地从其物试验啊，我们的欲界里面来讲呢，啊，四王天再来就是刀立天呐，啊，我们就讲一般讲啊，三十三天，他这个三十三天不是说三十三重的天，这三十三天是在一个平面啊，平面。那中间的叫做第三十三天呢，就是我们讲的玉皇大帝啊，也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刀立天主这个四梯方音呢、啊，我们讲的第四哈啊，他在住的地方。那毗沙门王也是属于啊，他等于是他是三现一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刀立天王就是第四的时候呢，四梯方音就是算是那个署长一样三现四的了啊，他就啊去向他报告，哎，毗沙门王及时上天呢、啊。起第四耶啊，就像说啊，玉皇大帝了 啊，就是刀立天主报告，我有一层摩尼拔罗，就是我下面还有一个神哈、哦，就是这个摩尼拔罗，啊，近日见也，最近来向我报告了，啊，云王舍城有一辅相，就是王舍城哈、哦，印度那个王舍城，啊，有这么一位大臣呢，从其求职，竭力重视，若愿得遂，倍加供养。所愿若为，当破我庙而毁入之，彼人豪凶，必能如是。信望天王令其有旨。意思就是说，哎，这毗沙门王啊，也来向啊玉皇大帝报告了。哎呀，我有一个部下哈、哦，这个神叫做摩尼拔罗啊，他来向我报告，王舍城那一个大臣啊，哦。来向我们的在我那个啊，在那个他的那个庙里面来求旨，而且立了那么重的誓啊，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愿来满我的愿的话呢，倍加供养啊，就是黄金来装金身哦，用最好的哈、哦、各种的香油啊来供养来跟你涂，哎啊，若所愿若为，当破我庙而毁入之啊，你现在就是去啊，好像那个。武术界的哈，过去那个武术界的各个门派，他们叫踢馆啊，就是我去跟你挑战，那我去破坏你那一个哈，哦，你那个门啊，你是某一个门的啊，比如说你少林派的、武当派的、峨眉派的啊，到时候哦，你输了，我就把你的那个三门的招牌把你拆掉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所愿若为，当破我庙而匪入之。他说：“我还来恐吓这个神呢、欸，我这个人啊，他讲说鄙人豪凶啊，因为这个人的福报大哦，又哎、欸、有这个势力啊、哦，而且很凶，啊，必能如是啊，在世间法他一定做得到的嘞、欸，啊，必能如是，说信望天王令其有子啊，啊，希望就是天王哈，那、哦、么就是道立天王，就是玉皇大帝了，啊，令其有子。”那么第四达耶呢、哦、我们四体梵音呢，他就好几个称呼嘛，又是玉皇大帝，又是道立天主啊，这第四就达耶，失事自难了、啊、当灭因缘，那么这个事情很难哦，我帮你注意这个因缘，看我们因缘啊，时有一天五德离身啊，有一个天人啊，五德五种德离身了、啊、临命啊意尽，就是快要死了，天人也是会死的 那么第四就告曰：亲近垂忠，可厌生彼辅相之家。意思就告诉他咯，哎，告诉这个天子啊，这个天人说，你现在的命都快要啊，你就快要天寿快要完了嘛，啊，你愿不愿意去投胎在那个大臣的家里面啊？那么这个天人呢，就答曰呢：我欲意出家，奉修正行啊。若生尊荣，离俗则难。哎，意在中流啊，其岁所至。意思这一个自己知道他自己，我们叫天人五衰了哈。他晓得他自己都天寿快要完了，但是他不愿意去投胎在这个大臣的家。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豪贵修性难，环境太好的人呢，他每天他不晓得世间的苦哈，他比较没有出离心，哦，所以他不愿意去投胎。他说我将来呢，我投胎是希望要能出家呢，哈，要去修正行的嘞，啊，等于我们就说修八圣道，哈，我希望啊。啊，赶快断惑正真的。那么若生尊荣，离俗则难呐、啊。有时候生在这种豪贵家里呢，哎，到时候要我传宗接代，我继承家业，我就不能离开了哦。啊，所以这时候第四呢就赴约，哎，等于就是说，啊，玉皇大帝就跟他讲啦，哎呀，但往生彼啊，你就去投胎吧。哎呀，若欲邪道，吾当相左。意思就是说你就投胎吧、哦、给我个面子吧，你就去吧、哦、如果你将来要修道的话呢，我还是会来关怀帮助你的、哦、那么这个天子就命中了、啊、这个天人呢，他就命就、啊、那一起的圣命完了以后、哎、他就降神受胎、啊、在这个、啊、大臣的家里、啊、他来投胎了、啊、即便受身、啊、那么形貌端正，我因为生下来、哎哦、很庄严、啊、那么他的父母呢，他的父亲就古时候他们是婆罗门种、啊哎、都会招这个相师啊，为其立志，就是来看他的八字来、哦、要帮他起名字。那么这个相师就问啊，本以何处求得此儿啊，你说你以前你就讲没儿子，那从哪里求的？这大臣就跟他讲了，悉从恒河天神求之啊，因为作字、哦、因为听他说哦，这个相师呢一听说哦，你是从那个从那个恒河的那个啊、哦、那个庙啊，那个恒河的他们在拜的这个恒河的天神就是摩尼拔罗啊，这一位的天神这边求来的，那么既然是从恒河那边求来的，就把它起作恒且打，恒且打意思就是说从恒河来的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当中，哎，我们把这个天人五衰呢，稍微来啊说明一下。这个就是说，天人呢，他这个天福哈啊都是很殊胜，但是他在天人也是会死的哈。他要寿终的时候呢，有五种衰相现前，就是第一，头上的花蕊，他头上所戴的这个花冠呢，很漂亮，这是天上的花呢，这个。啊，会渐渐的枯萎。第二就是他的这个衣裳呢会垢腻，啊，就是他这些无缝的天衣呢会生出污垢来，就衣服他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天衣呢会变成脏。第三呢，他的身体呢会臭秽，啊，天人身上的光明呢不但消失了，而且流出很多臭的气味来，啊，他身上会有这个臭味，啊，原先天人是很香的，而且是光明的啊。那么第四就是他腋下汗出，就是我们讲，哦，歹物公跪两卡了哈，就是我们左右两手对不对？哦，两手我们如果这样靠着的时候，就靠近我们的胸部哈、哦，靠近我们胸部这个地方哈、哦，啊，就是说两胁之下流出很多的臭汗，啊，就是说腋下汗出。第五呢，就是不露本座，他就坐不住了，哦，啊，所以说。本来他有很好的，他到哪里他是这样哦，他到哪里他的天宫他的那个座位就随着他的，但到时候他自己就啊他的这个座位呢，他就是会不耐烦，没办法坐在上面，所以说第五就是啊不乐本座，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种种不好的这种衰相出现以后，就叫天人五衰啊。那么天人对自己的宝座呢生出不乐的感受的时候呢，然后。这些天女的眷属呢，也厌离他们而开。天上有很多美丽的天女，嘿， 哎，你看天女也还是因为还是在异界哈，哎，还是很现实啊。哎，一看你也不行了哦，好像我们世间的那种什么男众，哎，那就是也很现实哦。看到这女众啊，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哎，爱来爱去。看到有一天，哎呀，人老珠黄咯，哎呀，变黄脸婆咯，哎，他就移情别恋，像这样。哎，天女也会啊，天女一看，我原先看你是大丈夫帅哥，哦吼，要吃什么都有，想什么都有，我跟着你真好命。一看，哎呀，你不行了，现实的很，我天人还很多，我马上，哎，就看到你有五衰相现呢，哎，就也会远离他们而走开了，哦，所以当时这个天人呢。啊，他这个是五衰相现的，他的五德就离身了。这个五衰相现的时候，因为天人自己快要命快终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恒伽达就是这个天人他来转世投胎的，啊，投胎了以后，啊，因为是在这个恒河的这个求来的，所以起就叫恒伽达。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因为他是想要去出家修道啊，哦。所以呢，他就向他的父母呢请求，哎，要出家。但是呢，这个父母呢，因为是婆罗门种，哎，婆罗门种是这样，婆罗门种也有他们的规矩。婆罗门种就是说，不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他如果没有好好传宗接代的话，而且古时候比较重男轻女，哎，没有这个男儿子，没有男的孙子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他不能上到幻天去。嘿，他不能上去啊，他不能到天界去啊，所以说逼都要逼着这个子女呢，哎，要传宗接代啊，所以他的这个父亲讲，哦，我们现在是哦当大官的婆罗门这个贵族啊，我们的家产这么多，那，啊，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就是应该哎当世门父，啊，传宗接代哦，那你想把我们丢下来，然后你去出家？那不行不行，哦，就是古时候不听，父母不听啊，不听他出家。那么这个恒伽达，哎，闷闷不乐，哎，人家要栽也不爱，对，要栽不来做你的儿，哦，要栽都不会服啊，你已经投胎了，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恒伽达深自惆怅，他想一想，想了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哎，我真在你这个豪贵的家庭，我不能照我的意愿去出家，那怎么办？我赶快死了以后呢，我赶快舍身了，把这一世的生命，这身体不要舍身，我再去投胎到随便的人家哈，哎，不要当大官的，我可能将来要出家就比较方便。所以他怎么讲？他想要去自杀，啊，他说我如果这样的话呢，到时候下一世我转世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去转世，啊。那在下次我再去出家应该会比较容易啊，实际上这也是自见不正了，啊，所以在偷偷的等一下讲就翘家了，他自坠高岩啊，自坠高岩就从那个悬崖很高的地方啊，比如说他们讲啊啊，比如说从那个啊合欢山啊或是阿里山啊，哦，要看日出的地方往悬崖下面跳下去啊，这一跳啊那么高，比如说先讲我们从那个什么台北101啊，那个很高的地方哦，一个什么大楼啊，或是纽约的什么大楼啊，甚至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地方，跳下来讲，一般讲啊，那粉身碎骨的。但是呢，既堕在地，无所伤损啊。哎，跳下来既然摔不死，很奇怪啊，掉到地上来，就好像我们平常坐在沙发那么轻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必人家说什么，好像我们现在。哦，有时候我们碰到嘛那个火灾哈，啊，或是刚好有谁想不开，哎，在那个大楼啊，或是什么路桥上，那准备跳，啊，下面就有那个什么消防队的啊，大家拉开那个什么，哦，好像一个圆圆的那种，可以把它接住的那种，好像马戏团要表演空中飞人，下面弄安全网一样，啊，像那一种的，啊，这个也不必，跳下去就没有受损，啊，没有受损呢，他想一想。摔不死那怎么办？那就不能出家呢。他一直想转世投胎，想想，哎，那这次好吧，到这个河边呢，我去投身呢，复至河边，投身水中，水帆飘出啊，跳到海里面，跳到水里面去。结果怎么样？既然他也不是有学游泳，既然就浮起来了， 跳下去，哎呀，也是没有办法。哦，那不能满月呢，那怎么办？就拿这个毒药啊，来服起毒药而吞啖之啊，毒气不行，无有致死。就是把那个现在讲的那个很强的一种毒药哈，比如说之前那种过去的那种农药哈，你不小心吃到那种除虫剂或者什么啊，或是一种砒霜，那下去是肝肠寸断的啊，肝肠寸断的，结果他们居然不死啊，照讲根本不可能的哦。讲到这个地方，师傅就想到以前有一个公案，那是很可怜，一个年轻人，他就因为太各种的太敏锐了，哎呀，想着家人都对他不好妻子对他不好，然后想不开，突然耍个性格，拿那个威士忌就拿个那个比较强的酒，他就把那个农药摆旁边了，就是说用那个酒精麻痹自己，然后把农药喝下去。但是喝农药的时候，太太是在旁边呢，太太在旁边呢，他就意思说，哎，你那边娘家都对我不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就干脆怎么样了？他太太以为，哎，你个闹情戏的，理都不理他，想说你这无聊的。结果他真的就本来是应该是不敢的，可能是借酒壮胆的，那个酒一喝两大杯，一喝下去，真的把那个这样又倒一大杯，然后突然一下子往嘴巴，哐一下喝下，哇，来不及了，哇，太太紧张，刚叫救护车什么什么，他刚开始送去医院，都还可以讲话，都还可以讲话哦，但那个就马上要经过那种灌肠什么什么的，全身插管，但是那个厉害啊，那个毒那下去有那个舌头啊、舌根啊、那个食道啊，里面呢就开始受伤了，都烧伤了，结果很可怜呢。拖了这么一个礼拜才死掉，你看那种多可怜呢！你看那种的，那种毒真的是。那后来师父去跟他开始，跟他开始啊，他已经这个都插满了管子，因为一去医院的时候一急救看起来还有救，但是那个毒就是这样，你已经把内脏已经受伤了，再来就引起败血症什么什么，很可怜，哎，看他的眷属哎，他的自己的妹妹呢？他太太在旁边哭，你还能怎么样？你看这世间呢，那无奈呢。那师父那时候去帮他，哎，教他念佛、求生净土帮他皈依三宝，像那个有的你要教他忏悔业障都难了，对不对？因为他卡死在那边了，对不对？他整个那个障碍在那边了，这个时候只能叫做念阿弥陀佛你这个身体让你受这么多的苦因为你想说活得很不耐烦、很不愉快，你把自己处理掉，结果你处理掉，你看你不是那么简单呢，你还没死，你就在受罪了。你看看，那有活着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死了就能解决吗？赶快对他开示。但是那时候你也不能责备他，你责备他没用，他又有烦恼，他更会听不下。那就叫他，你就念阿弥陀佛，旁边帮他放佛号，求阿弥陀佛吧，求阿弥陀佛。你去求阿弥陀佛慈悲你去极乐世界今生前世大家都不是圣人，有时候起心动念可能行为上不知道做了什么不对的你就求阿弥陀佛，说我都忏悔我说你要学慈悲不要恨你的亲人，你就念阿弥陀求阿弥陀这样去吧。可你可以看到生命的无奈你说谁能代替你呢？你看你突然起个无明自己，我把它，哎，我很讨厌这个身体，我把它毁了。结果，哎呦，死是过几回事，你的无死底下的干苦，你看那个自己难受。后来师父去了以后帮他加持大悲甘露，帮他稍微洒一洒皈依三宝叫他们念佛念佛大概过了一天吧，总算希望他能离苦得乐了不过眷属是有听师父的意见就用那个佛教的方法来跟他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说，这不是开玩笑的，有人那耍个性格，吃毒药，开玩笑嘞。不是说死了就很痛快的，问题你那个还没死，那个在那边，你如果看到师父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很直接的话，看到那种被那种想不开、突然要自杀、吃药的那种被送到那个医院，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面子？他如果知道被人家那样处理，他绝对才不自杀。 气的送气急诊，你连裤子都不能穿，无论你是男生女生，哎，那个小便处就给你插一根管子，他才不管你痛不痛。哎，那个护士一来就那个碘酒这样戳戳戳戳戳戳戳，随便就给你插下去，对不对？在他们来看你只不过是个号码，对不对？啊，他哪来那么多感情，对不对？对每一个多怎么样？也不是说他护士就不慈悲，对不对？对，他是很专业，哎，他就这样子。啊，然后什么灌肠啊，什么打点滴，我的什么有的是在氧气罩什么的，哦，你想想看，连裤子都不能穿呢，你想想看呢，那不是很对不对？啊，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想不开，所以刚讲到这边呢，奉劝那个有要自杀的念头，听到了要赶快打消掉，啊，所以你看这个恒伽达既然，哎呀，怎么现在讲到跳楼不死，跳水不死？这吃毒药下去，嘿嘿，这个也不死，最后他怎么办？干脆怎么样？我去犯法，当犯官法，为王所杀，那皇帝总会杀我了吧？哦，他就故意的，啊，使王夫人及诸才女出宫到盐池中洗浴，接脱衣服，至林树间，使恒伽达密入林中，取其服饰。抱持而出，门见见于姜王伯阿舍世王，皇闻此事，啊，称谓隆盛，便起弓箭，自所射之，俄箭反凡，正向王身。如是自山不能使中，王不投弓，问敌人言，亲为是天龙鬼神夫。恒伽达言：“是我意愿，乃敢自成。”啊，这个地方啊，这故事这一段哈，刚刚把这个稍微念一下，就是恒伽达呢，他为了想去出家哈，可以说他也道心坚固，想说我这个父母就是一直就是不让我去出家，那我赶快死了转世投胎再去出家，所以想说，既然跳楼也不死哈。跳水也不死，吃毒也不死，那我去犯法吧，哈、哦，好像犯个这个，哎，古时候哇，你去偷看那个什么皇后啊，那些宫女洗澡，吼、哦，那当然是绝对要杀头的了，吼、哦。所以呢，说，哎呀，指王夫人啊，及诸才女出宫到盐池中洗浴，哎，就是说啊，皇后啊，还有这些爱妃，好、哦，到他们的花园里面在洗澡的时候呢，接脱衣服。至林树间啊，把那古时候把这衣服啊这样脱下来哈、啊，摆在那旁边。那么这个恒伽达他为了想要达到啊，好像说被抓去被处死的目的哈、啊，他怎么样？恒伽达密入林中取其服饰。你看，一般将当小偷是把衣服是珠宝偷了，对不对？偷偷跑走，他不是啊，密入林中取其服饰，抱持而出啊，等于是说他们在那边洗澡。啊，他从后面看到他们衣服，把他偷偷拿了以后，然后故意就从前面这样把人家衣服抱走，然后我这个小偷还让人家看到说你东西被我偷，这样走出来，而且还偷看你们洗澡，哦，就像这样，所以他抱持而出啊，门见见矣啊，姜王伯阿舍世王当然就被抓了嘛，哦，像之前有一阵子有没有，景气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有那个去那个什么超商啊，跑去了以后，因为他没办法生活，啊，记得有那么一个公案，但那个公案是不可以鼓励的哈，不过是教材拿来当作参考。曾经有那个，就是说在监所也关了很多年，他还想重新做人，啊，他知道他过去不对，但他一出来以后怎么办？他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可以做，他又不想再去真的去当强盗，或是真的去当小偷。他不想再去做这些坏事，但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家里也很穷，原先你关在里边，家里还少掉你一份伙食费的，你现在回来，你看家境又不好，你又没办法帮家庭，又要多负担，自己也感觉不好意思，那怎么办？他想一想怎么样，他是故意抢劫，他怎么抢？跑到银楼去，我要抢劫，哎，跟那个一样讲，我要抢劫。那个银楼讲神经病，警察局就在隔壁。哎，他 我真的要抢，大家看这个是神经病呢？结果他怎么样？他就一手就把那个金链子拿起来，嗯，我抢喽，走了啊，就这样一边走啊。当然，哦，那边当然怎么是神经病？虽然他感觉他是神经病，对不对？精神不正常，但黄金我的链子可是真的，这个拿走也不行吧？哦，追出来了，叫警察，哦，警察抓到，总算也不错，逮到一个现行犯，那个警察也多了一个成绩，就送到检察官那边去。问他什么？你为什么抢？统统承认。但问了一个，你为什么抢？总有一个动机。我没有地方去，我想再回去我的母校。因为以前现在监狱啊，有时候在里面都称同学哈，都变成受刑人都称同学。我想回去那个地方比较温暖，我想再回去。检察官气得要命，真是岂有此理！还有这一种的，结果检察官就是不满他的愿，不把他关起来，结果这个有很意思，他想想这不成，这个人怎样？后来怎么样？他后来这一次哦，他懂了，他怎么呢？他又去，这一次呢，要跑到那个 7-11 那个超商去抢，他就从人家旁边那讲，他想上一次是空手啊，这不算，这次拿那个路边人家那个在卖水果，就把那水果刀就拿一只，我人家看哦，这个人怎么拿我的刀啊？就冲到隔壁的那个7-11进去。就进去，也是跟那个柜台全拿出来，我要抢劫。结果那个顾柜台那个打工的那个年轻人呢，岂有此理！我来打工是辛苦的要死的，做这种苦工作，你还想来抢钱？结果碰到那个年轻人很有个性，就拿一支那个拖把来跟你比啊！我结果正在比划的时候呢，我也是，他都很聪明，挑那个警察局就在对面附近的，马上来警察，这次又高兴又逮到一个现行犯。这一次他总算满意，这次他清楚了，他就不再讲那些话，不再讲说我是为了要进去啊。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因为上一次那个检察官很正派，讲岂有此理，对不对？你还希望我把你收押，我才不被你利用啊，还把他训了一顿，那结果这一次他就用这个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就有这种这么无奈的，所以说这个和横截打等于就是像这样，他想说那我既然没办法。就要自杀，既然都死不掉，那总算好像现在讲，最好是被枪毙吧，枪毙总可以吧，应该可以啊。当时是那个阿瑟士王，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个阿瑟士王岂有此理，对不对？来偷看我这些皇后爱妃洗澡啊，有时候他很嗔怒，因为这个阿瑟士王也是有武功的。一般来讲，你要判死刑都让部下去砍头，或是用箭射脚，他不是，他因为一嗔恨的时候呢，古时候有武功的人是这个后吼，我自己来修理，好像我自己就用弓箭来射他，结果又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箭射过去了以后，既然那个箭怎么样，快射到他那个箭，既然回头了，回头往回到这个皇帝的旁边才掉下来，他结果像要瞎掉。三次射了三次，没办法中。阿瑟士王就吓了一跳，怎么这是有神通的？这是天龙鬼神还是什么东西啊？就问他呢，你是天龙鬼神吗？你什么来历？意思说，我这个箭竟然没办法射你啊！这时候横截达就讲你是皇帝因为古时候叫金无戏言。你既然问我是什么，那么我就请你给我答应我一个愿望。你如果答应我这个愿望呢，我就向你报告。那么阿瑟士王这下总算有一点面子，还称我陛下，还要求我给他一个愿。好，那么就问他，好，就满你的愿，你有什么愿你就讲吧。你要问的话你就讲。这时候横截达就讲了，我会四天。夜飞龙鬼，我是王舍国府相之儿，我一出家，父母不听，故意自杀，更深一处，投崖覆河，就是说跳到那个悬崖下面，还有跳到河里面去呢，还有投崖覆河，还有饮毒不死啊，喝了毒药也不死，所以说故亡王法，故意来犯法，就是妄得为命，我希望你能够把他杀了。但是你现在皇帝，你王金加害，你亲手跟我射箭，你也父不能伤啊！既然连你都没办法把他杀掉了，哎呀，不是事情是这样啊，我很痛苦啊！ 哦，事情如是，何苦之甚呢？愿见故民，听我为道。意思是说，皇帝啊，你既然说要给我一个愿，我的愿就是说希望你让我出家，哎，我可以去修道。好，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恒学塔为什么搞了这么多让人家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之前啊，好像我们在讲我跳楼也摔不死，跳水呢还被这个水把我这样浮出来啊，就像现在发生那个很不幸的那个大海啸啊，像那个大海啸冲过来，结果如果恒学塔在那边，那个大海啸对他也没用啊，可能他会浮在最上面呢，像在那个哈瓦伊夏威夷在玩那个冲浪板一样，他就在上面这样冲浪一样，他也是没事啊。那么啊，最后啊吃毒啊，毒药呢，啊，这个毒对他也没用，所以呢我才故意的，我是故意的去偷你的夫人的皇后还爱妃的这些衣服啊，我就希望你能够借你的手把我杀了，没想到呢你也杀不了我啊，所以我很苦啊。啊，但皇帝问他，奇怪，你没事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借我的手杀你？他当然就讲说他是为了要出家，父母不听啊，所以希望说陛下慈悲可以听我出家修道啊。古时候皇帝权力当然有了哈。好，舍四王我准备听，虽然是啊很不可爱哈，来偷看什么洗澡的，但是看起来还对我很懂得尊重，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龙心大业很欢喜。好，听如出家让你去学道，我古说皇帝来承前你那就不得了啦，那么就把他带到当时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边啦，所以说应父将之共道佛所，启博世尊如相之事，就像世尊道告有这样的一种事情，有这么一个人啊。好，那么当时啊，你晓得我们世尊就晓得他的这个得度的因缘到了啊，晓得恒伽达他的出家的因缘到啊，古时候就是这样讲啊，善来必秋啊，这个兵法自落，就是你西法自落啊，这个法服着身济众威仪，就是说啊，这样古说我佛陀的这个是一讲而已的，像我们现在有些出家人呢，有的是半个月剃一次啊，有的十天剃一次，有的一个月剃一次，哦，无论怎么样这个剃这个头的时候，都是拿那个剃刀在剃的啊。你看如果能够像世尊这么一讲啊，善来必秋啊，这个西法啊自落啊，兵法也自落，你看这个就是这些我们就是胡子啊头发都掉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法服就着身，就是说袈裟就穿在身上，那就记众威仪，你就记住那个哈啊，我们讲这个啊三弯啊威仪八千细行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那这个时候那当然就是满他的愿呐，恒伽达满愿呐，变成比丘，那么佛为说法啊，心意开畅，成罗汉道。三明六通即八解脱，一下子就证到了这个阿罗汉了啊，所以这个阿瑟世王呢就行薄佛言了，阿瑟世王啊，就是在世尊的时代很出名的，他有一个故事叫未生宴啊，就是他还没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王频婆娑罗王跟他的母后维提西夫人啊，好像把他的前身是个修行的仙人呢，就等不及那个仙人很自然的这个往生以后才去投胎啊，但是频婆娑罗王跟维提西夫人呢等于是用了一些啊那个仙人不能接受的方法，就让等于是把仙人偷偷的害死了以后呢，那个仙人起了嗔恨，好，我就投胎当你的儿子，将来杀父害母，就是这个阿瑟氏啊。这个阿瑟世王呢在佛教里面呢后来是个大护法哈，也是一个啊有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时候这个阿瑟世王呢就行薄佛言了，此恒伽达者先世之时众合善根，就说这个恒伽达今天啊我带他来出家的这一位，他过去世是做过什么样的，种下什么样的善根呢 那么投山不死，堕水不溺，食毒无苦，见色无伤。好，就是说他做过什么样的善根才能够，我们现在讲说跳那个山崖或是跳楼都不死啊，堕水也不会溺，掉水里面淹没办法淹他还浮起来啊，那么食毒无苦，就是个毒药不能害他，见色无伤啊，用剑啊这些武器也伤不了他，然后嘉义圣尊得度生死，就是而且又遇到佛陀尼，他这一次可以来度生死了。那么佛告王爷，好像佛陀就讲他的过去，恒伽达的过去式啊，啊，来往过去无数世时，有一大国名婆罗奈，就是在过去无量劫的时代呢，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做婆罗奈这个国家，啊，其王名范摩达，啊，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做范摩达，啊，将诸宫人临终游戏。啊，就带了他的这些爱妃啊，这些到山林里面去游戏。诸才女辈呢，讥声而歌啊，就是他那些宫女很欢喜啊古时候都会唱歌啦吟诗作曲啊，但大家这样很欢喜啊，所以诸才女辈讥声而歌啊，在那个山里面哈，像大家去度假啊，皇帝这样出去度假什么，他说。但是这是说外有一人高声和之，等于是说这些皇帝的宫女在唱歌的时候呢，在那个森林的附近，既然有人在那边跟他们和了哈，好像我们以前唱山歌嘛哈，唱说你是什么晋南哦，有没有晋南哦？他讲有哦，在这边哦，就是像这样子哦。所以王闻其声，便声称度，遣人捕来，赐令杀之，就是。过去的那个婆罗奈的那个皇帝呢，一听，开玩笑呢，对不对？都是这些爱妃都是我的，因为过去的皇帝他的福报比较大，而且我职也都蛮重，那么就把这个在那个地方唱歌的这个人呢，就是捕来赐死杀之，就是要把他杀了。在当时有一个大臣呢，时有大臣从外边来，见此一人而被求职，那个大臣呢，他有一个贤臣哈，古时候那个叫浑摩达的这个皇帝的那个，他的这个大臣呢，刚好从外面回来了，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啊，等于说被压在那边跪在那个地方见此一人而被求职了，便问左右何言来耳，就问那些御林军哈，就是说这些卫士，说这个人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被压在这个地方跪在这里，何言来耳？其旁诸人俱列示状，就这些卫士就跟他讲了刚刚就是发生这么一个事我们大王呢很欢喜，跟宫女们大家正在在这样游乐在唱歌这个人自己在外面自己突然也来跟我们客串一下辅导一下那以现在的比较通俗的那种俏皮话呢，就是说比较黑话了哈。黑化的功夫招来讲差回啊齁那是属于比较齁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比较通俗的那种齁一个社会阶层讲齁如果说用比较优雅的讲就是说突然有一个人人家这边在合唱在唱歌他来客串突然也冒出个声音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是因为这样所以皇帝准备把他杀了。那么这个大臣是个贤臣，一听哎，这都妈的，且待且待，wait a minute， 稍微等一下，待我见王，等我，慢点，这个我们古时候讲叫刀下留人，慢一点，慢一点，我去跟皇帝问一下，那么待我见王，大臣进入，启博王言，就这个很贤能的大臣呢，就跟皇帝讲，鄙人之罪不自身重。何以杀之？就这个罪不是很重啊？就算他一时无知你这爱妃在唱歌，他在外面可能是因为唱得很好吧，他就跟你复合一下虽合其音而不见形啊。比如说他是在你这个林外，他也不是说跑进来跟他们这样拉拉扯扯或是说来看他们没有。那么既无交通奸淫之事。信愿垂金，意思说也不是那种做坏事的那种现行犯比如说来跟这些爱妃 啊，就是犯了这些邪淫的事，你这样杀他不好，这样对大王呢，哦，那人民如果知道说你是这样去杀他，那非常的不好。你们是不是说大王你无道啊？这种小事，而且这样就把这个人杀了，哦，啊，等于这个贤臣呢，哎，替他求情。所以皇帝一听，嗯，讲的也是有道理啊，对不对？啊。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问他，那你为什么在那边在那边和音呢？我们在唱歌，你为什么在那边和？他哎呦，听得很好，所以很高兴。哦，啊，结果当然就是我们以前讲叫做保护管束。哦，那你既然大臣，你既然你要管的话嘛，这个人就交给你管了。啊，好像我们有些那个少年犯、未成年哈，啊，有时候还不到被判刑法的阶段，有时候甚至是小事情触犯的话呢。那么少年法庭这边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说，啊，家长带回去叫保护管束，啊，监护人来管。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那么这个被救的这一个人呢，啊，其人得脱，奉事大臣，哦，他就去当这个大臣的侍者，勤谨无替，如是成疾，经历多年呐。哦，就在那边等于就是说去当侍者哈，被救的这个人就当侍者，服侍了很多年以后，他就有一天突然开了智慧，变智思维，他突然想到说，淫欲伤人呐，哎呀，利益刀剑呐，我之困厄皆由欲故。他说，我为什么今天被弄成啊，差一点被杀，而且啊，虽然是被这个大臣救了呢，但是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哦，等于是当一个啊，古时候讲就是奴仆一样，啊，为什么变得这么不自在呢？就是什么，为了这个淫欲的这个商人呐，哦，这个淫欲心，利益刀剑呐，我之困厄皆由欲故，我今天会落难啊，还好是被留校查看呢，对不对？啊，不是被杀死了，如果说被开除了，就被杀了，啊，皆由欲故啊，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大臣，即以大臣听我出家遵修道业，就像这个救命恩人这个大臣讲啊，让我出家去，我要去修道。那么这个大臣就答曰：“不敢相违，邪若成道，还来相见。”哦，意思哦，这个大臣是一个心量很大的人哦，讲这个话很客气呢。像哦，你是要出家去好好修行哦，那我就成全你，哎，不会跟你。把你阻挡说叫你还在我这个地方当奴仆，但是呢，邪若成道，还来相见，就是你将来如果正果的话呢，要再回来跟我见面。啊，那么这一个当时和音的这一位呢，差点被杀的这位呢，哎，集义三者，哎，专师妙理啊，就到山里面，深山里面自己去修，啊，精神开悟。成辟之佛哦，当时是没有佛住世的时代啊，等于就自己就参了，哎，从那十二因缘法啊，从十二因缘法，他是从这个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六入言触，触言受，受言爱，爱言其，其言有，有言生。啊，然后生就言老死忧悲苦恼啊，十二因缘法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因为他受过那个刺激啊，没事，只是皇帝的宫女在唱歌，比如说他们唱得很好听啊，比如说红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能够告诉我？风从哪里来？啊，再这样唱啊，他在外面就是说，啊，风从这里来，哇，糟糕，对不对？啊，以前有这么一首歌嘛，哈，啊，爱像一阵风，阵阵吹过来，有谁能够告诉我，爱从哪里来？啊，外面就和说。从这里来，哇，你糟糕了，对不对？那宫女在唱这个歌是要从皇帝那边来的咧，你跟他唱从这里来，当然差一点被抓去杀头啊。所以这个因缘呢，啊，他后来求请那个大臣让他出家，哦，啊，出家以后 证了这个辟支佛啊。我们来说证这个辟支佛呢啊，他遵守信用就回到那个城来啊，到这个大臣的家。那么大臣也很欢喜啊，当然就请来供养咯哦。我们说这个啊，甘善妙服啊，最好吃的啊，我们讲说食衣住啊，有各种汤药，就世事无法正供养。那么当时这个辟支佛呢，就在这个虚空中现神变化，伸出水火，放大光明啊。哦，不得了了，这个原先是被他救的，差一点被杀头的这个啊，他正果以后呢啊，他现了神通给他看，现神变，现了神变呢，那么这个大臣啊，哦，见之欣然无量啊，非常的欢喜，他便立誓言，由吾恩故，命得全继，使我世世富贵长寿，殊胜奇特，数千万倍，令我自得相以共等。意思这个大臣啊，哦，就看了这个辟支佛现神通以后呢，他很欢喜啊，他就立了一个他的誓言，他说因为你是因为我救了你，因为我的恩啊，你今天呢才有这条命才活下来，而且你也才能因为我的成全，你才出家修道，才证了辟支佛果，所以呢就是愿我这样的这些啊，这些福利呢，这些福德呢啊，这种功德呢，使我世世富贵长寿，就是命不重夭，绝对不会横死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哈，难怪哦，难怪跳楼也不死啊，跳水不死，吃毒也不死，好像刀剑也伤不了他，因为这样他是世世要富贵长寿，命不重夭，命不重夭就是说啊，不会啊碰到这些啊不幸的横逆啊来死。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恒伽达的前身啊，恒伽达的前身呢啊，到了这个地方刚刚讲啊，你这个辟支佛啊啊，是因为我救了你，你才有这个命去修行，那么啊，我以这样的福德跟功德呢啊，希望我将来世世富贵长寿，命不终夭，而且有殊胜奇特数千万倍，令我自得相以共等。这时候呢，佛陀呢就告诉这个阿舍世王，佛告王言，此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道者，今恒伽达是。意思说这个恒伽达就是当初那个大臣，他去救了那个在那边哎，在那个树林啊，那个皇帝在唱歌啊，宫女唱歌，在外围合音的，差一点被杀的那个人，就被那个大臣救的。啊，那个大臣呢，后来生生世世富贵长寿，命不重夭，就是不会横死啊。所以呢，到这一世啊，他能得到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恒伽达。所以说，由是因缘所生之处，命不重夭，今值我时，待至应真，就是哎。这一次呢又遇到我佛陀来了。